在最初确认陈一鸣的死亡和传销组织有关系时，番禺警方曾陷入难题。如何寻找十多年前的传销组织，并且从中找到当年的涉案人员？案发时，番禺大石辖区常住人口8万，外来人口仅按当时办了暂住证的统计就有20多万，没办暂住证的人则无法估算。当时的大石镇是传销的重灾区，由于当时法律的不完善，除非是有刑事案件，警方打击传销人员主要以驱散为主。番禺刑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黄晓栋介绍，传销组织人数多，流动性大，内部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彼此多不认识，而且多年打击，番禺的传销组织基本销声匿迹了。邀请陈一鸣来广州的高中同学张丽根据回忆说出了当时的传销组织里3个人的信息：家长尚明、吴姓经理和主任王思。办案民警借助了当年由多部门组成的临时机构打传办，通过翻阅打传办留下的资料，找到了吴姓经理的相关记载，最终核实了吴姓经理全名叫吴怀玉，安徽人。2000年前后曾经就读于南京的一所高校，案发时刚好大学毕业。幸运的是，民警在吴怀玉就读的大学学生资料里查询时，发现王思和吴怀玉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宿舍的室友，两人的学号还挨着。2018年5月，番禺警方采取收网，在河南、山东、安徽、广东、内蒙古、福建等10个省份同时抓捕，抓获了10余名涉案人员。同年6月，最终6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和侮辱尸体罪被批捕。同年8月17日，检方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这6人分别是大 C 级主任王思、 C 级主任吴怀玉、程启文、冯建江、 B 级经理李斌、大 B 级经理王周全。2019年4月，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刘涛被批捕，他是恒天的 A 级老总。涉案的7人当时均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民警在审讯中得知，这7个人都是被同学老乡带入传销，其中有2人是大学室友，甚至有人就读的是司法学校，抱着快速赚钱的想法加入了恒天体系。陈一鸣出事后，恒天从广州番禺转移到佛山顺德区等地。2007年涉案的7人基本脱离传销，直到被抓获时已经过着正常普通人的生活，有保险业务员，有手机销售员，有做旅游，有的是培训机构的员工，且多数都已成家。家人对于死前的传销及命案并不知晓，揣着这个秘密过了14年，他们心里却留有阴影和愧疚。民警蔡荣彪印象最深的是抓捕吴怀玉后他说过的一句话：
我和老婆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这可能是我的报应吗？
2019年7月12日，王思、吴怀玉等7人涉嫌故意伤害罪在广州中院受审。检方指控2004年10月8日张丽以介绍工作为名，将高中同学陈一鸣骗入其中一处传销窝点。次日，陈一鸣被传销组织收缴手机，经上课洗脑聊天，陈一鸣表示确定不加入传销组织。陈一鸣的家长与其谈心时被威胁让其离开。王思安排级别较低的吴怀玉、程启文、冯建江使用拳脚共同殴打陈一鸣，致其当场死亡。按照组织逐级汇报的规定，王思立即打电话向李斌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尸体。 李斌已逐级请示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案发当晚 ,A 级老总刘涛、大 B 级经理王周全、B 级经理李斌与王思、吴怀玉、程启文、冯建江会合，安抚劝慰后决定分割尸体后抛至偏远地方。次日，李斌、王思、吴怀玉、程启文、冯建江在案发房间内分尸，分别装入三四个行李箱里。后王周全、李斌、王思、吴怀玉、程启文、冯建江分工合作，将上述行李箱扔到不同的偏远地方。抛尸后，该传销组织统一口径，称陈一鸣已被送走。一两个月后，刘涛、王周全、李斌等人将传销组织从番禺大石镇搬至佛山顺德区等地。直到2004年12月16日，陈一鸣的部分尸块被发现。庭前会议的庭审直播显示，七名被告人中，王思和刘涛表示不认罪。王思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分尸，而刘涛对于事实和罪名均不认可，认为自己无罪。其余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但程启文和吴怀玉同时提出自己没有参与分尸。李斌和王周全提出不认可起诉书的罪名，即故意伤害罪，只认可侮辱尸体罪，没有参与分尸。同时王周全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决策。陈一鸣家属在提起附带民事赔偿后，七名被告人均表示愿意赔偿。案件尚未宣判。陈一鸣家属在提起附带民事赔偿后，陈一鸣家人表示，等待案件宣判后，他们会从陈一鸣最后生活的地方带回一捧土，回乡入葬，以此慰藉。